好，
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藏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劳力的农夫，你当先得粮食。我所说的话，你要思想，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甚至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。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，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，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。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；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那最后这一句话是我们的一个可以背诵的经文啊。我们纵然常常失信，神却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违背他自己。最近呢，在新闻上看到很多在这个疫情底下的一些的新闻啊。有些时候是让人匪夷所思。然后有一个医生因为跟人家说你若戴口罩会吸到一氧化碳，所以他的医生的执照就被吊销了齁。然后有种种很奇怪的事情发生。可是有一个真正令人惊讶的故事。牧师常常说，如果是不信主的人发生那些事情，那做牧师的也没有什么好批评的。可是牧师必须要批评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，尤其是自称是基督徒的牧师的话，我们在神的讲台上一定要指出来。好，即使我们是小小的教会，没有在 Facebook 上不会被人家攻击，不过还是要指出来。这是9月16号的一个新闻，就是说有一个牧师呢，在网络上给人一些就是说叫做 exempt form， 就是说你可以不要打疫苗的一个表格，然后他居然有35000个人要他签那个表格。这个是在 Oklahoma 的，他是说因为可以，我们因为政府可以让你有借口不打疫苗，你有一些的情况，他的理由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。所以呢，他在网络上就鼓励人说，你就去找你的牧师，帮你签个表格，签个名。他说，如果你的牧师不愿意签名，你们如果找我签名，我一定不签哈。我先讲，他说，你的牧师如果不帮你签这个表格的话呢，你就寄给我，我帮你签。不过呢，我帮你签这个名呢，必须帮会员签名，所以你必须加入我们的教会，你必须要奉献。他当然最后讲一句话说，你只要奉献1块钱也可以啊。所以他至少卖掉了35000张的这个表格。然后呢，他还大言不惭的被那个记者访问，他居然这么说。因为最近美国总统拜登是要求必须要打疫苗，否则你不能上班等等等。结果这个牧师说什么？他不是反对疫苗，他是 not anti-vaccine， 他是 pro-freedom， 他是支持自由。我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，神给我这么隆美的形象，为什么我要打那些不知道的东西到我身体？我的身体是神的殿。令人非常悲哀的，大言不惭的，居然在这个人的访问中现在被所有世界的人当作一个笑柄。一个宣传充满自由、充满真理的福音的牧者，居然流落到这种 低下令人可耻的地步，这个是一个现代很悲惨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我们要说呢？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，牧者也要是精兵，弟兄姐妹也是要精兵。所以在这一个黑暗无望的这个时刻呢，我们的神还是给我们一丝的亮光跟希望。另外一个故事，虽然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比较早以前，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，有一群来自欧洲来到美国，就是 Massachusetts 麻省，要参加穆迪。我们大家很清楚穆迪 D.L. Moody 他主讲的一个圣经的研习会。那些从欧洲来的那些牧者呢，他们在晚上休息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把他们那个鞋子，你要想想那个时候的路不是那么干净哦，所以鞋子都会脏，他就把鞋子放在旅馆门口的，就是他房门的外面，就是旅馆的那些员工会把他鞋子拿去把它清理一下。结果穆迪就看到这个状况呢，他就跟人家分享说，我们应该自己洗自己的鞋子。结果讲了呢，那些人都不理他。结果呢，穆迪有一天晚上呢，就静悄悄的把所有的鞋子都收集起来，去那边清理。结果有一个参加会那个查经会的人，正好跑到穆迪的房间，就看到穆迪在那边帮人家擦鞋子。结果他就把这个消息传遍了。结果底下的那个几个晚上呢，都有人轮流的来做这个清洁鞋子的工作。穆迪是讲员，他谦卑的这种领袖的这个模式呢，就激发了很多人来效法他。那我们也想想，我们是神完全的恩典救赎了我们，我们应该有个谦卑的心，我们在谦卑当中应该以身作则，去鼓励人家，用神的真理去鼓励人家，不要用世界上那些阴谋论去误导人。多少人现在被这个阴谋论呢，每天死的有多少，我就不晓得这个传讲真理的这些的传道人牧者呢，他们哪一天有一天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神说你怎么这么做，他说我是 pro freedom， 真正使人自由的福音反而使我们成为了枷锁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谦卑，我们不愿意谦卑。耶稣为我们舍命是谦卑最伟大的典范，叫我们能够来学习，我们才能够如此做耶稣基督的精兵。曾经有人说了一句话说，真正基督徒每一天的行为呢，不是只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，那个手段不是借着我的行为只是要达到一个手段，而是你活在现实的世界的一个表现。表现什么呢？表现你的身份是什么，你是天国子民的身份，所以你要行出像天国子民的身份的样子，还要表露出什么？你所信的神是谁？你所信的神是那个虚拟的神呢，还是那个是真理的神？所以呢，这个呢，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。因为在圣经中，保罗常常用一些的比喻，就像耶稣基督用比喻一样，来描述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的人。在这一段的经文中，他都用军事术语，他说我们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。那我们就从这个做耶稣基督的精兵这件事上呢，我们来学习我们怎么做。那我把一些大纲都很清楚的就给了你们。那我们可以从几件事上呢来思想这个问题。首先是有三个条件，在第二章的一到三节，保罗首先说做耶稣的精兵呢，必须要有一些的条件，就是我们要在神的恩典上要刚强。因为我们如果愿意做耶稣基督的精兵，稍微有这种心智呢，都是神给你的恩典。因为很多基督徒他不愿意做的， 他愿意，他只说我只要信主受洗，我们天堂见，我享受我世界的这些的生活。他不愿意为耶稣基督有所摆上的一大堆。我们愿意在这个主日，愿意来到教会中或者是在网上稍微听听神的话语的人，都是神给你也给我的恩典。因为这个是邪恶的世界，是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的世界呢，我们能够把这种心智坚持到底呢，就必须要有一个刚强的心。刚强的意思就是要坚固，有能力。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希望我们能够刚强起来。所以首先做基督的精兵，要在神的恩典上要刚强，然后呢，在教导上要忠心。因为神给我们的话语不是留给我们自己就好，神的话语必须让我们学习了、消化了，然后传讲出去。所以神的话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让神的话能够让下一代的人也能够享受。因为基督教呢，耶稣基督信仰只是一代就绝种了，只要一代的人停止传福音，福音就没有办法传下去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的教导上能够忠心。那神的话语是这么的丰富，有的时候我们读起来会觉得很枯燥乏味，尤其是读到旧约的时候，像我们现在星期三的查经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，蛮有点枯燥乏味，讲那些什么意象啊等等等。可神的话语是丰富的宝库，唯有那些人愿意挖掘的，会从中间发现有金银宝石这些东西。那这些东西要我们能够忠心的去挖掘，因为在保罗的一生中，他的信仰，他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他完全的相信神有给他足够的恩典，他也相信他要付上自己的忠心，在神的话语上忠心。他不是把神的话语当作一个讨生活的一个工具而已，否则他可以去做他的拉比，生活更悠闲。他选择的不是这样子。我们可以从保罗在圣经中，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第10节可以看得出来，我是用新译本跟大家分享。这保罗的真正把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，这个圣经的两大观念呢，就在这一节中，就是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。保罗说什么？然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得以有今天，而且他赐给我的恩典并没有落空。我比众使徒都格外的劳苦，其实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。这短短的一节中，他讲了三次的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是神的主权，要给谁就给了谁，神说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这是他的主权。可是神的主权，我们人也要负责任。我们有负责任，就是说我要比其他人格外的劳苦。他的忠心，别人读经可能读十分钟，他可能就读30分钟，就是这样子。他比别人格外的劳苦，所以呢，在神的话语上忠心呢，就必须要能够教导人。善于教导呢，是神对牧者、传道人一项的要求，我们在前面的一些的信息中都有提到。可是善于教导呢，必须建立在善于学习。如果你不是神话语的好学生的话，你绝对不能成为神话语的老师，绝对不行。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，我们辛辛苦苦把孩子 送到学校都希望他好好学习，因为他不好好学习，他没有办法领受，他就不能好好的应用出来。所以要做神话语的老师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做神话语的学生，这两者都要忠心，我们都要忠心。忠心呢，在我们翻这边翻成忠心，事实上呢，它原文就是信心的意思，可以说是忠实，可以说是相信，可以说是忠诚，也可以说是可靠。意思是说，我们在神的话语的教导上是忠心的人呢，我们必须能够很忠诚的、很诚实的、非常可靠的，别人可以信得过我的，把他神的话语教导出去，让人家不会走上那些歧路。我们看到多少的现在在圣经上话语的教导的人，都是教那些他喜欢讲的东西，或者是人家喜欢听的东西，诱惑人的东西。真正呢，人家不喜欢听的，他们应该听到的都不讲，这个就不是一个忠心的老师。那我们读神的话语的学生也是如此，我们不要专门读那些我喜欢读的东西，那些生的很硬的东西我就不喜欢读，我就跳过。如此你对神的这个完美的旨意呢，你一知半解，你是支离破碎的。然后呢，条件第三呢，我们要在苦难中呢，我们要忍耐。一个委身于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在世上一定有苦难，苦难就陪着他，因为会来自魔鬼撒旦，来自这个世界对你的破坏。我常常说，现在教会中所遇到的困难呢，很多是来自于里面的，比如说有一些传道人讲那些怪怪的东西，没有其他的人敢出来为神的真理讲一句话，因为他讲一句话的话，就会被别人攻击，就会，你批评这个人，又被别人攻击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世上一定，你如果要为真理站起来的话，你一定会遇到苦难，这是必然的结果，除非你都不言不语。在苦难中呢，我们要学习忍耐，因为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中呢，我们必须愿意为真理讲一些话。所以当耶稣基督精兵的人具备的条件，我们在神的恩典上我们要刚强，做个刚强的人，在神的教导上我们做个忠心的学生，做个忠心的老师，在为神的真理受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能够忍受得住，我们要能够忍受，我们不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这几天因为这些要找这些题材啊、故事啊、例子，实在找层出不穷。纽约这几天就是一个餐厅，那个一个服务员，一个 waitress， 一个女的，有三个从德州来的人不戴口罩，她就说现在纽约政府规定，在这个关闭的里面，你必须在餐馆必须戴口罩，她就叫人家戴口罩，就被人家痛打一顿，送到医院去。这个世界上的人一点忍受都不行，人家讲我批评我几句，我就打枪把你打死一大堆。那我们做耶稣精兵的人，不是动不动就是动刀动枪的，那不是精兵。精兵是能够忍受得住重重的压力的人才是精兵，那些忍受不住的人一点做精兵的资格都没有，连训练的资格都没有。然后接着呢，保罗就用了三个例子，在实际生活中的三个例子来鼓励提摩太如何做基督的精兵。首先他很自然的又做了当兵的，在这边讲到当兵的呢，强调要委身， 你当兵的人必须要委身。我记得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，我是非常的害怕，因为你如果没有穿上军服，你在外面做什么事情，法律会处理，没有会。可是你如果在当兵的时候，那处罚是军法的审判。台湾的军人啊，跟美国不一样，因为美国现在悲惨到这个地步也是这样子。美国多少部队有强暴案件，都不了了之。现在在台湾呢，你如果在外面强暴呢，比如我只是讲不好的例子，法律处理。在军队强暴唯一的审判是什么？死刑。因为你要委身嘛，你穿上的军服，你是代表了这个国家，代表了这个元帅。你穿军服出去，你不能随随便便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当兵的时候呢，很多阿兵哥呢，你如果说穿军服度假出去的时候呢，你看到一个长官呢，都要敬礼哈、哦，所以很辛苦哈、哦，去逛街都要看看，哎，一个长官，我是小兵，他是班长，我都要敬礼，一忘了敬礼就麻烦了哈、哦，很辛苦，所以很多阿兵哥呢，一出去就赶快把衣服脱掉哈、哦，就穿成便服，可是便服呢，事实上那个我们都小平头。一看就知道这是阿兵哥了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当兵的要委身，你不能做逃兵，你所代表的是你的部队，所以他这边说，在军中当兵的不要被每一天的那些繁忙的事情呢、事物呢缠身才好，你要委身，缠身呢这个字有。纠缠的意思，有缠绕，就像那个树根缠绕的意思，还有一个编辫子的意思，编辫子的意思。所以这个缠身这个字呢，就让我们可以想到旧约中有一个人叫参孙，他的故事。参孙是一个威武的阿兵哥，他上战场呢是攻无不胜哦，圣经讲哦，他杀仇敌是。这个是杀得太厉害，拿一个骨头就可以杀很多人。他是伟大的军，就是说士兵。可是他最终呢，他的力量，他的能力就消失了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跟这个缠身有关系。因为他与一个编头发的女子纠缠在一起。那个女的整天甜言蜜语纠缠着他，逐渐的呢，他失去了防御，他失去了他当兵的尾声，结果呢，眼睛就被挖掉了啊，不，头发被剪掉，失去能力，后来眼睛被挖掉，流落到一个这个下场，他忘了他是耶神的精兵。神让他做士师代理以色列人打仗的，他居然被那些世俗缠绕不清，被罪恶缠绕，最后流到这个下场。他是很好的一个例子。然后呢，他接着说比武的，在人在场上比武，比武呢说起来好像只是杀来杀去，事实上是运动员在运动场上运动的。运动员要按规矩，就运动员必须要强调他的诚实，不偷鸡摸狗。所以这边讲到的规矩，对一个运动员来讲，他有两层的规矩。一个就是他在训练的时候，在比赛之前，他在训练的时候，他要守规矩。现在多少运动员？打这个吃那个的一大堆，我都不用说，好、哦，女的就打男的荷尔蒙，然后吃一些什么内固醇等等的哈、哦，兴奋剂啊等等的。他在训练的时候就不按照规矩，不该吃的就不能吃嘛。多少人被抓到？今年那个奥运有一个美国一个女的，好、哦、一个黑人，指甲都留得很长长的，跑步第一名的，后来发现用了不该用的东西，就被取消资格，多少的 这个就不按规矩嘛，规矩已经定下来了，你在训练的时候你应该按照自己人基本的体能去训练，你不能借着药物来训练嘛。所以比赛前不按规矩，然后呢比赛中也不按规矩，有些人在比赛已经进行了临时改规则，在比赛中也不按照合法的规则，尤其是打篮球的，有些时候比赛中就做那小动作哦，不按规则的一大堆。所以呢，做运动员的要想强调诚实。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基督徒在平时没有比赛之前，我们都要诚诚实实，不应该的就不应该做，应该做的就要做。然后呢，在比赛中我们要按照规则来竞争，做生意的等等等，你可以应用在很多的方面。我们在这个世上就好像一个比武的一个竞赛的一个运动员一样，我们是不是有诚诚实实？不诚实如何做耶稣基督的精兵？然后呢，他就讲了农夫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农夫呢，就是强调劳力，就是要强调他要勤劳。农夫要勤劳，所以有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农夫就是要这样子，太阳一出来就要出去了，一直有时候做到太阳下山。早以前的农夫就是这样子，要勤劳。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在生命中呢，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好像做下去一点果效都没有，我们就放弃了，这些都已经没有办法长成了，拔掉放弃了。可是神的应许是说，如果我们不放弃的话，就像那些农夫不放弃的话，到了适当的时候就会有收成。因为庄稼呢，没有一天就发芽的。那我们基督徒的努力的工作呢，也不是一天就立刻看到果效的。所以呢，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做耶稣基督精兵的人，我们必须经过长期不断的努力的耕种，就像这个农夫一样。只要我们不放弃，只要我们不灰心，时候到的时候就必有收成。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培养也是如此，父母对儿女的期盼也是如此。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太早就 give up， 太早就放弃了，结果呢，关系就没有了。可是我们如果能够坚持到底，在适当的时候，神一定让我们有收成。所以当基督的精兵呢，在实际生活中，保罗给我们三个例子，就是我们要学习那些当兵的人。因为当兵的人，他最后是期盼他会战争会胜利，所以他战争会胜利有这个期盼呢，是因为他委身在所有的训练的当中，应该训练的他都训练了，所以能够打胜那场战争。那运动员也是一样，运动员他要得冠冕，是因为他能够诚诚实实的在比赛前诚实，在比赛中也诚实。否则冠冕拿到，人家说这个人验血验尿不合格，或者是他在运动中做了一些小动作不合格，你应该得的冠冕都被人家拿掉。你看最凄惨的就是一个叫 Lance Armstrong， 那个骑脚踏车的，有没有？他得了多少这个 French Detour， 那个最后发现呢，他用禁药，以前所有的冠冕都收回，多么的羞愧，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做个诚诚实实的运动员。做诚实的运动员很不容易啊，做个委身的军人也不容易啊，要付上代价的。同样的农夫，要做个勤劳的农夫也不容易， 所以要当耶稣精兵的呢，他保罗在这边给了我们三个例子，我们真的需要在神的恩典中能够持续下去。然后呢，接着他讲三个纪念，这三个纪念呢是引用在第二章的第八节。那第二章的第八节呢，我们手中的和合本次序跟原文有点点不一样，所以我就念新译本是如此的次序，也就是我排出来的次序。第二章的第八节，新译本是这么的翻译说：你要记得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。他先讲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件事实，然后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所生的，这就是我所传的福音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说，你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呢，你不只是有条件，你不只给了你例子，你要反复的纪念一些事情。纪念什么？纪念你的元帅耶稣基督，他是带你上战场的元帅，你要纪念他。你要知道你的元帅是谁，你不是打那个场战争打得糊里糊涂，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你都搞不清楚。你怎么纪念你的元帅耶稣基督呢？你要纪念他已经从死里已经复活了。在这里的复活呢，他原文的希腊字是有种现在的一个时态，意思是说他的复活不是说只是过去的复活，他现在仍然复活。所以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过去曾经发生一次的事情，而是现在仍然有功效的复活。就是说这一位已经复活的耶稣基督今天仍然与你跟与我同在，这个是我们多么伟大的纪念，就是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今天仍然与我同在。当我们在恐惧惊怕的时候呢，当我们在怀疑的时候呢，当我们环境压力太大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纪念那位复活的主今天仍然与我同在。所以我们要纪念他，所以我们在战场上不害怕不犹豫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这一句话主要是说耶稣不只是神，耶稣也是完全的人。我们常常说耶稣是完全的神，所以他不了解我，神怎么能了解一个人？不是，他也是完全的人。所以在希伯来书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这么说，他说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的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便当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。因为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呢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纪念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不只是神，不只是已经从死里复活与我同在，他也是完全的人，所以我所经历的他都经历过，他了解我，我在这个战场上所挣扎的他也挣扎过，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也是在走一场征战的道路，他也经历过，他在克西马尼园流泪的时候他也经历过，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他都经历，因为他是完全的人，他是大卫的后裔所生的人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这个福音，他是荣耀的福音，荣耀的福音。福音虽然对你我有所要求有所期盼呢，可是同样的福音呢是带给我们一个好消息，这个世界正在期待的好消息。 因为现今的世界充满了多少虚假的东西，真正的需要耶稣基督这个荣耀的福音。无论福音对你我提出来的期盼有多么的艰巨，可是这个是解决世界上问题唯一的途径。所以呢，因此呢，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精兵的人，我们要常常思念，常常要纪念，就是这一位复活的主，他是完全的人，这个荣耀的福音，因为他是复活的主，他会不断的与我同在，希望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。他是完全的人，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希望我们也能够体恤别人的软弱。这个荣耀的福音是这个世界的人所需要的，是带给我们的荣耀的，希望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福音介绍给我们周围的人。那这是做基督精兵的。然后呢，最后就是四个可信，在第二章的11到13节，他说有可信的话说。有可信的话说呢，这一句话是保罗的特色，只出现在我们最近一直信息中的主题，只出现在教牧书信，只出现在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的中间，就代表说当时那个时候的教会，第一世纪的教会中已经建立了一种所谓的信仰的宣言，所以他们就说等于是一套信仰的宣言，就像使徒信经类似这种东西。所以他说有可信的话这么说，说什么呢？就是底下这几点，就是四个我们值得相信的话，就是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。事实上从世人的角度，这是一句自相矛盾的话，死跟活怎么能够放在一起，死亡怎么能够带来生命，矛盾。这个就是十字架伟大的地方，因为马丁路德说教会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传承人，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必须带着十字架，十字架与我们分不开。那十字架是死亡的一个记号，因为十字架是用来钉死人的。可是呢，这位被钉死在十字架的耶稣已经复活，所以十字架也是象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所以呢，你们要小心啊，很多的十字架上都有一些人影啊，看起来就很奇怪，因为十字架上应该是空的，因为耶稣已经没有再继续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十字架是空的，就像那个墓一样，墓是空的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小心，十字架上已经，耶稣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了，我们不要一直找那些十字架上有一个人的样子的，十字架上已经空了，因为耶稣已经从十字架上下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的做耶稣基督的精兵的人，不要怕死，人人都有一死，可是我们不要怕，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我们的每一天，我们要好好的活，有意义的活，可是我们不要惧怕死亡。当我们的时间到了，当我们神要呼召我们去的时候呢，死亡就临到了我们，我们就与主同在。可是在这个此期间呢，我们要好好的活。在疫情中是最明显的，多少人在疫情中吓得半死，不能好好的过每一天的生活。当然我们也不是毫无知识的自己去找死，也不是，可我们不怕死，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，我们与基督已经同死，我们要跟他同活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同忍耐，要同作王。这也是一句矛盾的话，因为忍耐就是受苦，受苦的人怎么能够作王呢？ 苦难怎么能带领荣耀的得胜呢？耶稣曾经两次的警告他的门徒说，在马太福音的10:22说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凡唯有忍耐到底的人呢，必然得救。另外一处在马太福音24:9-13说，那个时候就危险的时候呢，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，那时必有很多人会跌倒，也很多人会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。这些很多人就是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互相出卖啊。其实有好些假先知起来呢，就迷惑了很多人，就现在的世代的情况，多少假的牧师就来迷惑人。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呢，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啊，个人自己管自己的事情，我帮助那个人搞不好会被害。我们最近常说，有在我们中国人的圈子里，如果常常说，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人跌倒呢，就赶快他跌倒的那边你就跑那边，免得你去扶他被他控告。然后这一次呢，师母骑脚踏车一跌倒，那些美国人不是往外跑，是往内跑，好多人就跑来说啊，这个怎么，我说开始照相告你一顿。所以现在人的爱心都冷淡了，看到人家跌倒就当作没看到，免得被他害。可是美国人还毕竟很 naive。师母一跌倒，哇，人围来的一大堆人都不能密不通风，这个人要这个那个，这个是这违反这个世代的这个原则。我们爱心不要冷淡下来。耶稣说，唯有忍耐到底呢，必然得救。在这两处的经文，很多人挣扎，是不是说这你信了耶稣基督没有忍耐到底，你就失去了救恩呢？事实上这里的得救不是讲救恩的得救，这里的得救呢，可以跟这一节我们今天读的这一节做个对比，就是说忍耐到底的人必然会得胜，必然会作王。因为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的能力，不是说我们得救必须紧紧抓的不放，如果抓的不小心一放了，那我们就失去救恩了，绝对不是。救恩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可是我们的得胜，我们的得赏呢，就要靠我们的行为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很多人批评基督徒说啊，这个是鸦片啊，这些都是些弱者的拐杖啊，一大堆，你们都不要做些事情，就这样子等等等，不是。得救的门槛蛮低的，只要相信就得救。可你得胜的门槛就非常的高，你必须要什么？忍耐到底。忍耐到底不容易啊。不是我今天做一些好事就算了。要忍耐到底的人毕竟得胜。所以我们的得救是完全是神的主权，神的恩典，可是我们的得胜呢，是人的责任，人的忠心。十字架呢，是我们忍耐的象征，十字架也是我们得胜的冠冕。没有十字架呢，就没有冠冕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精兵的人，我们不要怕失败，不要怕要忍耐，我们却要能够有得胜，要有作王的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接着他说，不认耶稣基督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，如果我们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当然这里也不是讲到这个得救的问题，而是讲到有一天我们得赏赐的时候，耶稣我们就失去了赏赐。在这里呢，只有一句话我们彼此劝勉，就是我们做耶稣精兵的人呢，我们不要不承认我们的主， 我们不要在这个战场上做个逃兵。我们做个逃兵的后果，就是在胜利的宴席当中，我们可能就失去了。然后呢，第四个可信就是基督是完全可信的。啊，这一句话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很熟悉的，因为这一句话带给了我们无限的安慰跟希望。因为我们人常常是失信的，我们人常常是失信的，失信的多与少的问题，我们常常说了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，可是神永远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背负这里呢，这个字跟前面的认承认是同一个字，意思是说神不是可信的，因为什么？他不能不承认自己。我们可以不承认我们的身份，可是神绝对不会不承认他的身份。所以当耶稣被审问的时候呢，他绝对不会说不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。他可以说，哎呀，我暂时不承认一下，释放之后我再去承认也没关系。他无时不刻的，他必须要承认他就是神的儿子。他也为了这个承认呢，被人家钉死，因为他不能背负他自己。神不是人，不会说谎话，神也不是人，也不至于后悔，因为他不能不承认自己。那这个呢，做耶稣基督精兵的人，我们可信的就是说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可信的。所以呢，保罗就呼吁提摩太要建立在这个四个可信之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的经文中让我们分享的，就是我们思想，我们做耶稣基督精兵呢，我们有没有尽量达到这条件，在恩典上刚强，在神的话语上忠心的做学生，忠心的做老师，然后我们在苦难中呢，我们能够忍受那例子，有没有委身，有没有诚实，有没有勤劳。那当我们这一切都忘记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要常常想到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元帅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现在仍然活着，与你我同在。他是完全的人，所以他可以体恤你跟我，希望我们也能够体恤别人。他是荣耀的福音，带给人好消息的。然后可信，四个可信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呢，真正的需要有基督徒能够勇敢的出来做耶稣基督的精兵。那些虚假的我们一定要站立。那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，尤其在这个世代中，我们每天都听到这个新闻，现在美国在这疫情中死亡的人数已经将近要70万，受感染的有数百万，经济遭到了很大的伤害，家庭也受到了破裂，看到多少的家庭一个礼拜之间有多少人就失去生命。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看为宝贵的，求神也让我们也能够看为宝贵的，让我们在这个虚假迷幻的时代中能够做神，做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的精兵，能够打那美好的仗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，来赞美神。